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从道来看万物。我们对于道跟德呢做过介绍以后呢，接着就要看道怎么样去理解万物。万物包括人在内，这一切都是万物。这个问题等于是问什么呢？就是你从永恒怎么去看变化的东西，你从无限怎么去看有限的东西啊，等于是这样的问题。因为觉悟的道之后呢，有一个立场，就是跟西方学者，我常常提到斯宾诺莎，因为他跟道家的思想特别接近。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从永恒的形象来看万物。形象代表角度啊，代表一种特定的一种立场。从永恒来看万物的变化呢，就会发现这个变化其实根本就不会构成问题。你如果不从永恒来看，只看变化本身的话呢，那每一刹那它一直在变，没有人抓得住任何东西。刚才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等一下又不同了，那你活在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安全感。你从永恒来看的时候呢，所有的变化都恐怕是一个幻觉，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还是要问，我怎么可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每一样东西，进一步去肯定每一样东西的价值？这就是道家的特色了。我现在从整体来看，永恒来看，就发现每一样东西啊，在整体里面它都有它特定的位置。一朵花在宇宙里面，这朵花不能少，少了这朵花宇宙就不一样了。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自然界不跳跃，就是 nature does not leap， 它不会跳过去，它是连续发展的。现在很多人讲蝴蝶效应就跟这个有关，它是不跳过去哦，它是连续发展的哦。所以你这边一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通通变了，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以没有任何小的环节可以被你忽略啊！你忽略一个小环节，后面的影响就很大。在西方有一段谚语啊，他说一个铁匠在替将军的马装马蹄的时候呢，马蹄铁的时候呢，一个钉子钉歪了，将军带着军队上战场打仗，因为那个钉子钉歪了，将军的马摔一跤，将军摔下来死掉了，军队打败仗了，国家灭亡了。怎么来的？就因为铁匠把一根铁钉钉歪了。这么小一个事情造成国家灭亡啊，天下很多大的事情开始的都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小事情，没有人要在意的，它后面的发展结果不可思议。这代表什么？连续性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构成某种效果。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在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呢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呢不是可有可无的。比如我们现在说这个单位一定需要张三来领导，张三没有的话这单位就要垮掉了，真的吗？你真的哪天张三退休了换一个人来，哎，好像更好了。所以这种好不好是相对的，基本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的，这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比如我们讲太阳，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太阳的地球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哪一天发生某种宇宙的灾难，太阳不见了，那人类就不能活了吗？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们从别的地方得到光源，说不定我们发展出不同的能量的来源，不同的能源都可能。所以呢，没有任何东西是不会变的，它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你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后面的演变都完全不同了。所以你从这个道整体来看到每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四个字叫一往平等，每一样东西都是平等的，因为针对于整体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心态就很重要了。所以你了解了道之后呢，感觉到一往平等，你看任何东西的时候不会再用人类的价值观来随便衡量它，说这个不重要，说这个是配件而已啊，一个小小的配件恐怕是整部机器啊都失灵。所以这就是道家的特色，它能够从整体，从这个永恒来看， 进而欣赏每样东西个别的特性。西方学者很喜欢从道家里面讲到密契主义 Mysticism， 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观念。谈到这个密契主义，我们前面也谈过一两次了啊，我们再简单补充一下，它至少可以分三派。第一派是印度的，认为说人的生命啊，只是大的大梵天啊，大梵，我们说那个一个灵底下是一个梵，梵里面的一部分，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梵里面去，叫做梵我一如，它本来是不能分开的啊。但是你要怎么样回到这里面呢？你要去深化，找到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基础，这样子你就可以回到根源里面去。所以这个思想模式啊，就使得人的生命啊减少了热忱，也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好是清净无为，看到没有？印度教的修行比老子更强调清净无为，到最后是寂然不动，整个生命寂灭了。所以这种所谓的我们叫做闭关啊，或者个人去山里面修行，这跟印度教有密切的关系，跟他们有关的这个发展都会强调这些。就好像我把生命的活动力整个降低，到最后没有我的存在，把自我完全消除了，把自我消除以后呢，才能跟梵我一如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印度教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偏向冷静的密契主义，就是印度教里面谈到我跟宇宙万有的合一的时候呢，是把自我的一种热忱也好，欲望也好，是把化解消除，等于是生命力整个停下来。所以在佛教后来的发展讲到涅槃的时候呢，它就是不再轮回，不再轮回就是我这个涅槃是寂然不动啊，永远不再轮回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不再轮回的话代表你进入一种清凉的圆满的境界，但是这个世界留给谁呢？留给继续轮回的我们。那我们因为还有欲望，还有各种的问题，还有业没有化解，所以继续轮回。所以你就知道了，清凉就是冷静，就是你把生命力整个化解，因为生命力代表欲望，有欲望都不好。所以凡是受到印度教影响的学者啊，哲学家也好，最有名的是叔本华。叔本华他就是从印度教得到启发，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啊，总是痛苦啊。为什么？有欲望很痛苦，欲望满足之后呢，又觉得很厌烦，到最后变成是在痛苦跟厌烦之间摆荡。啊，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有欲望。你为什么厌烦？因为欲望满足了。很多人欲望满足之后就觉得说，都怎么都老是这样子呢？就重新产生新的欲望。所以人的生命变成不断产生欲望的过程，这不是苦吗？那怎么办呢？消解它。所以叔本华的思想呢，到最后也是类似两个方法。第一个，信仰宗教，化解所有的人的欲望；第二个，产生一种审美的直观。所谓审美的直观呢，就是你不带有任何意志，不带有任何目的，纯粹只是就万物本身呢来加以欣赏，显得非常的安静、沉寂，甚至消极。这是第一种。啊，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这个宗教的情调啊。第二种的话，在西方中世纪发展，往后发展，他的这种密契主义呢，是靠理性的觉悟，啊，理性的觉悟啊。那么这一派呢，他也算是冷静的，但是他的理性的发展变成一种智慧。比如说，我看神的眼光，就是神看我的眼光，啊，神比任何人跟我都更亲近，比我父母跟我都更要亲近，因为他是我存在的基础。同时呢，神又跟每一个人不一样，他最跟我结合，又跟我最不结合，因为我是会幻灭的，神是永恒的。所以就用这种方式，两面的语词，一边讲积极，一边讲消极。积极一面，我们再说一次，神比任何人都跟我更为亲近，天下没有任何人跟我关系密切可以超过神跟我的关系，因为神是我生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呢，天下没有任何人呢跟我的疏远比神跟我更疏远，因为我的生命是会幻灭的。像这种两面的词呢，你听的时候就知道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最后得到一种觉悟啊，好像是你对于神呢有一种特别的了解。我们现在讲第三种密契主义呢，它是偏向什么？ 这朵花之所以值得我喜爱，是因为神选择了它。我们用道家的话来说，这朵花之所以让我欣赏，是因为道选择了它。如果没有道，不可能有这朵花那朵花。因为有道作为这些花的根源，使这些花呢可以因此而存在，这些花呢就得到道的加持。得到道的加持的话呢，它就不能够被你轻易的否认，它本身就是特殊的个体。所以你爱一朵花，并不因为这朵花是你种的，这朵花长得很漂亮，而是因为道选择了这朵花使它存在。所以因为你对道有了解的话呢，你就会欣赏这朵花的特色。就好像你爱一个人，你爱一个人呢，不是因为这个人是你的朋友，而是因为这个人是神让他存在。所以你透过爱这个人，了解他背后是神的力量的表现。你爱神的话呢，就爱神所造的每一个人。这叫做什么？爱的密切主义。所以我们讲到这种密切经验的时候呢，你可以从这三种方面来看。三方面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道家比较偏向第三种。比如说道生出万物，万物就因此呢得到一个神圣的光环，好像是道这个绝对者超越者，他选择了这些花这些草这些人物存在。那么这些人物花草呢，就可以因为道对他的一个肯定跟支持，值得我们去肯定他。所以我们讲一往平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要有差别心啊，不要有差别心，不要有一种我自己的价值观，我来衡量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没这个丑，没有没丑的问题啊，只有是否存在的问题，只要存在都值得欣赏。这就是所谓一往平等的一种境界。所以道家这种观念在西方学者看起来显然是一种密契主义的一种说法。所以你看西方学者谈到道家的书啊，很少不提到这个字 mysticism， 叫做密契主义，有它的理由啊，它也不是完全想象的。因为这个字啊，在所有宗教里面都存在，所有宗教都有一种最高的合一境界啊。你说基督徒跟他的上帝，佛教徒跟他的什么，跟他的佛性，其他任何宗教都有他信仰的对象。有些人他讲宇宙性，宇宙灵魂，他就到最后发现我跟宇宙灵魂结合了。现在也有这样的学派啊，等于是把宇宙当作一个有理性的一个力量，等于是我跟宇宙可以沟通。这个有时候是从热爱大自然再推到整个自然界，有时候是有它的效果。我们到夏天的时候看到晚上天上那么多星星月亮，就会觉得心情啊非常的开阔，好像跟海洋一样的开阔。但是不要忘记哦，宇宙叫做自然界，自然界始终会有天灾的问题。天灾出现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前年啊，在美国的电脑上的查这个单字的意思啊，两个字最受重视。一个是什么？叫 tsunami 就是海啸，因为印尼发生海啸，所以很多人上网查 tsunami 什么意思啊，这是天灾。第二个字呢叫做 integrity 就是指一个人有诚信，我这个人有 integrity， 代表我人格可靠，言行一致。这两个字查阅的人最多，一个是跟天灾有关，一个跟人有关。因为人的世界呢，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诚信呢，有时候很难判断。怎么样做叫做有诚信呢？因为许多事情事事充满变化嘛，有许多变化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调整，就要改变你的想法跟做法。那你跟别人怎么沟通呢？是否这个是你忠于自己呢，还是说你要忠于跟别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呢？像这个就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一个跟自然界有关，一个跟人有关。好，因此如果你太过于发展宇宙性的情感的话，对宇宙大自然有一种丰富的情感的投射，那将来发生天灾怎么办？地震、山崩、海啸都可能出现。一旦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自然界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自然界跟人类基本上是在一个平行的层次，它上面还有道。所以道家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说，我把上面的道提出来，让你不要执着于自然界。就自然界本身啊，你说它有灵，宇宙有灵魂，这个很难说得清楚啊。那你说这个宇宙，像自然界来说的话，很多很多这个伊斯兰教徒，他们都认为阿拉对他们特别好，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呢、啊，地底下发现了石油， 就认为你看阿拉果然是真正的神，因为让我们的地下发现石油。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石油呢？所以阿拉伯国家呢很多都发财了。但是你以这个作为证据的话，就要问那为什么只有这一代的人发现石油呢？以前的人那么苦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你以世间的各种成败或是利跟弊来决定谁得到某些福佑的话，这个并不公平啊！因为有的石油你发的财，发财代表幸福吗？不一定，发财有时候是带来压力的。所以我们学老子的时候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摆脱这种一般的这种观点。一定要强调老子的道是一种超越性的道，这种道呢使得我们透过道来去欣赏每一样东西，因为道选择了它使它存在。我们不一定要把老子的道讲成有神这样的一种色彩，不需要。因为你讲有神的色彩，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道为什么要创造自然界，为什么要生出万物呢？这反而麻烦啊！所以我们讲道家的时候呢，就不能问道为什么要生出万物呢，让这个世界这么复杂，这么多麻烦呢。所以那个道呢，你就不要想到跟人有关，把道想成跟人有关是一个非常偏差的想法。你这样一来只是自找麻烦啊！等于是道为什么创造人类呢啊！所以道家来说的话，就不把道往这个方向想，但他把道作为根源来说的话呢，人类的责任就比较大，就是我自己要负责去了解为什么这些困难从何而来，怎么来呢？从人自己来的。所以从人自己来的话呢，人自己可以化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培养智慧，智慧一旦培养出来的话呢，看透这一些变化的规则，就可以顺它而行，叫做顺其自然啊。顺它而行的话呢，所有的后天的发生的灾难都可以减少。像现在在企业界竞争压力很大，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在一家汽车公司做演讲，卖车子压力特别大，结果他们有人就说了，去年啊，公司里面卖车卖最多的人啊，老板就请他们这几十个人到美国去，到拉斯维加斯赌城，结果有一个卖车是第一名的，他到了赌城之后呢，订了房间三个晚上，他根本房间都没去过，坐在吃饺子老五前面就拉三天三夜，一直拉，他这样子拉三天三夜，别人说我们要回去了，他就起来回去，看起来都快崩溃了。他这样子业绩好，他付出什么代价呢？他身心完全不能平衡啊，就透过这个是一般所谓的赌博啊，不可知的运气来让自己陷入一种新的情况。像这是一种危险。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再不去了解道家的思想，人到中年之后还不懂老庄的话呢，他的生命往往就在一种耗损的边缘，随时可能出现状况，等于是到了临界点啊。很多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勉强活在边缘上，好不容易睡一觉起来跟朋友聊聊天，稍微恢复点力气，哎，又要上班又要工作，业绩的压力还是很大，就在这种边缘跨不过去的就垮掉了，有各种精神状况出现了，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老子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呢？我们刚刚讲四个字，一往平等。这个一往平等也包括接受我们自己的状况，比如我书念不好，我接受这个状况，我学别的东西啊，我可以选择有兴趣的行业或者选择能赚钱的行业，那我当然选择哪一个有兴趣的，因为有兴趣的行业工作的压力自然降低啊。如果工作有成果的话呢，会加倍的高兴。如果你只选择赚钱的行业的话呢，那就很麻烦呢，他赚钱的业绩的压力，事实上所得到的是一种财富，它是同样性质的累积，叫做什么？重复而乏味。赚钱我们都知道，开始赚到一点钱很高兴，以后就是重复，重复之后就乏味啊，到最后自己变成机器，好像不再有内心的感受能力。所以老子的思想呢，能够让你怎么样一往平等，就也接受自己一个特定的角色，特定的位置，我跟别人比比不上，我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有时候要用一些技巧，比如说有个朋友啊，他自己啊又会打网球又会游泳，但都不是挺好。他有一天回家跟他太太说，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为什么呢？我今天胜过两个奥运的金牌。他太太说，你这个技术也不特别好，怎么会胜过人家两个金牌呢？他说，我跟奥运的游泳冠军比赛打网球， 跟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他也确实没说错，他是胜过两个奥运金牌，但是不是比他们的项目，比他自己选择的项目。人有时候这样叫做自我调侃，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有点趣味，否则你都要跟别人竞争的话压力很大。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登一个广告，后来引起很多非议啊。广告是一个有名的厂商他做的，就是 Nike。他的广告词怎么说呢？他说即使你得到奥运的银牌，你照样是失败者。他这话基本上没有错啊，因为你输给金牌嘛。但是很多人看来都很难过，能够跑到奥运的银牌，全世界跑到第二快的人，你还说他是失败者，这太残忍了。这样一来，这么竞争的压力的话，谁能够活得快乐呢？没有人。所以像这种商业广告呢，就引起很多反弹，大家都打电话抗议，最后就取消这广告啊，这在欧洲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如果从老子的道来看的时候，一往平等也接受自己的情况。假设有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乡下地方，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这些高校啦，或是出国啦，各种情况，他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他接受自己的情况。他后来慢慢知道多了以后呢，他就选择了又知道了欲望，我知道越多我欲望越大，这样一来的话就要开始竞争了。最后结果呢，你知道的多反而造成了灾难了，是灾难的开始。因为你只知道区分，你没有知道避开灾难避难，你也还没有达到启明。达到启明的话呢，就是从道来看万物，包括自己的情况，都可以就他现在的情况加以欣赏。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总是想去得到别人的东西，做父母的就跟他这样说了，别人有的你没有，但是你有的别人也没有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了，你如果珍惜自己所有的就很容易快乐，相反的，你如果一定要去追求别人所有的，压力就很大，你不可能得到别人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有三个同学，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东西，你每个都要吗？不可能。但是你也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啊，所以你就掌握这一部分，欣赏自己所有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第一个学道家的话呢，在这一方面从道来看万物有这样的心得。第二种呢，是你可以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平衡和谐，很多人学道家到最后演变成为道教，有一种修行的法门。道教的修行法门很多时候叫你怎么样呢？练气运功，最后目的是回到婴儿状态。婴儿状态是什么情况呢？婴儿整天哭，喉咙不会沙哑，我们讲课讲几小时喉咙都哑了。因为婴儿的哭呢，据说是用丹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哭的也很大声，但是不会累的。大人都觉得说怎么哭的那么大声呢，怎么不累呢？因为他哭的时候是从丹田发功啊，发气。婴儿拳头握得很紧，手不会酸，我们大人拳头握紧的话一下就酸了，握不住了。婴儿不一样，整天手抓得紧紧的，他不会觉得酸。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老子这种想法，你回到生命的本来的状态，最原始的状态，它是一个圆满的状态。庄子后来就说了，他说一个人喝醉酒在快跑的马车上摔下来的话呢，不太受伤。比如我喝醉酒了，马车开一开，哎呀我摔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没有这种防卫的意识。相反的，很清醒的人啊，车一旦是要倒的话呢，他落地的时候一定会保护自己，你越保护自己伤害越严重。很多时候小孩子掉在地上啊，他没事。我们以前啊，小时候也常常很调皮，在沙发上跳来跳去。我年纪大了之后呢，到朋友家去，最怕看到小孩子在沙发上跳。但是我们以前跳怎么跳都无所谓，他反应灵敏。那我们大人，我们现在想，只要离地只要半公尺，摔下去就不得了。为什么？骨头僵硬，柔弱胜刚强，又来了。你很柔弱的话呢，很柔软的话反而不会受伤，你很刚强的话呢，你就撑不住。所以这是一种平衡和谐。我们怎么样在年纪大的时候呢，继续保持小孩子一样的柔软的身段，这是一个挑战。我们身体也许做不到，心态可以做到，就是心态能够使它非常柔软啊。然后再进一步，人间的困扰就在于得失的问题。有人犯错了该怎么办呢？老子有一句话看得令人感动，他说有了道之后呢，好人坏人都得到保障， 好人有道支持他很放心，坏人有道他可以改过迁善。他说求以德有罪以免这一句话，你如果追求就会得到，你如果有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道像母亲一样。我们如果对西方的文化了解多，就会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了。耶稣说过，你们敲门就给你们开。啊，这句话有时候做成广告，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相信呢，敲门就给你开。只要你要追求真理，你愿意敲门，门就会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呢？你有没有这个心呢？所以呢，在老子来说，求以德，你只要求就会得到，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问题是你不求，你只是发展自我，有一种自我的执着，那样的话就越走越远了。在印度教里面有一个观念很好，他说你每一次为自己的考虑所做的事，就好像多了一层外衣，使你跟饭隔阂的更远，或者说使你跟真正的自我隔得越远。你每一次为自己所考虑所做的事多一件，你跟真正的自我就隔得越远。就是社会性的包装，你考虑到很多外在的东西，你说你做许多事的时候，用我们话来讲啊，你如果在事业上越成功，你就离开道越远了。因为世界的成功呢，带来很多掌声啊，很多各种有利的条件，你就忘了自己的生命的根本状态。什么根本状态呢？鱼不能离开水，这是根本的状态。你现在得到很多好的，像空调啦，好的住宅啦，好的外在的这个车子啦，房子啦，你得到越多的话呢，你就越忘记自己的根源是什么？是泥土。人本来从土中来，还是要回到土中去，最后是尘归尘，土归土。你越早接触到大自然生命的来源，你越早发现自己的生命可以安顿。所以你只要求就可以得到，这种话也有它的宗教含义啊。尤其是第二句，有罪以免，有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个世界上谁没有罪？谁是无辜的？没有人是无辜的。世界上任何灾难呢，跟我们都有关系。以西方来说，为什么史怀哲这位医生，这位神学家要到非洲去行医呢？因为他认为他要替白人赎罪。他讲的话没有错哦。如果说你了解这个世界100年、200年以来的发展，就知道说这个世界的灾难，欧洲人呢、美国人呢，要负一点责任，尤其是欧洲人。我在比利时鲁文大学教过书，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朋友带我去参观一个叫做中非博物馆，就非洲中部有个国家叫中非，以前被比利时统治，那个国家比利时大几倍啊。但是比利时统治以后呢，当然是难免殖民主义嘛，剥削嘛，所以他有个中非博物馆。中非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啊，在中非洲根本也都看不到的，等于是他把它运过来了。我到里面参观了，印象深刻。他一个独木舟啊，大概有30公尺长，整棵树砍下来做成的独木舟30公尺，你一看就知道非常壮观了、30公尺。这个从非洲运到比利时摆在博物馆，一只大象，整只象做成了标本，看起来真是吓人啊。你看到这种象，心里想说，我们如果在非洲丛林看到这种象，你根本没希望，他一脚就把你踩死了。但是整只象做成标本放在博物馆里面，你在里面绕一圈就知道说，这些中非洲的原住民啊，他们在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真是很辛苦很惨。今天世界上很多落后的国家，贫穷的国家，很多都是有这样的，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我后来在荷兰教书，我认识很多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荷兰人对于退休都毫不在乎，时间到就退休。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公教人员啊，公务员啊，教员啊，他们退休之后的待遇啊，跟你原来的薪水啊，等于是原来薪水的将近80%。这样谁不想退休？原来薪水拿10000，退休之后拿8000，谁都愿意。我就问他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因为很多国家不愿意让你退休，是因为通通让你们退休，那么多钱去哪里找啊？他说你放心，我们荷兰呢，准备了6000亿美金，当然是朋友告诉我，他也不见得是政府官员，也不见得知道细节。6000亿美金，我就问他说：“你们荷兰怎么那么有钱？”他就笑一笑，他说：“很抱歉，以前殖民地啊，剥削很多地方，包括印尼啊，包括台湾啊，都被荷兰统治过，剥削。剥削的时候，他那些 欧洲国家就很有钱了，以至于可以准备6000亿美金让你退休，你只要是荷兰人一辈子不用烦恼。所以我在那边碰到一些朋友年纪轻轻就退休了啊，你只要上班超过3年，你如果今年没有工作，你拿70%，没有工作拿70%，那谁愿意工作呢？所以整个社会呢，大家都觉得好像蛮无聊的，因为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你只要是荷兰人，你都可以买房子，你是公民啊，你就有权利买一栋自己的房子。那个房子贷款，让你每个月薪水的1/10就可以交齐了。你想想看，每月薪水收入的1/10去买房子的贷款，20年之后房子就是你的，这个是太好的一种条件嘛。但是即使如此，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哦，在很多先进国家，包括丹麦，包括瑞典，它的自杀率也特别高。你就要问了，为什么在这么富庶繁荣的地方，那么民主自由的地方，这么多人不想活呢？尤其在丹麦，他们告诉我，你只要是丹麦人，生下来到大学毕业，1毛钱都不要花，政府帮你全部买单。但是为什么你们还甚至放弃生存的意志呢？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先进国家年均所得很高，这些其实也不必，因为人的生命啊，有的时候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你如果在人间得到太多资源，恐怕反而使你忘记了你生命的根本啊，在器物在制度方面呢很上轨道，它理念呢，理念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讲道家的思想，它绝不是只有适合中国人的，全世界人都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求以德有罪以免，有时候你听了会觉得这种话显然是宗教家的话，有罪可以得到赦免，一般人犯罪之后就要坐牢了，但是在牢子里面呢，这个道啊像母亲一样，你如果犯罪他体谅你，知道说你犯罪有你的不得已的地方，不得已三个字在庄子里面会刻意强调，不得已啊，我们先说一下，不得已不是无奈，不是勉强，而是当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你能够顺其自然。所以顺其自然就是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条件成熟的时候，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不能说我要一意孤行，我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叫做怎么样呢，叫做你违背这个自然的趋势，反而不好。所以道家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判断条件是否成熟，叫做智慧。你判断条件成熟的时候呢，就顺着他去做，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罪以免四个字啊，常让我觉得你只要悔改就可以得到赦免。老子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呢，对于自己的这个遭遇啊，你从道家来看的时候，你不需要费太多心。你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什么理由呢？道让你存在。为什么是你存在而不是别人存在呢？其实每一个人生命的来源呢，都非常的奥妙，非常的神秘。就是我存在呢，这朵花就是花存在了，所以每一样东西呢都有它的理由，使它存在，它不是偶然的。所以宇宙万物呢，如果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方面是偶然的，为什么它会消失？它有开始。另一方面又不是偶然的，它现在存在就有它现在存在的理由。这种双面思考我们要慢慢习惯，在道家里面常常出现。一方面每一样东西都会消失，它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它是他因，它不是自因，只有自因它才能够永远存在。那除了道之外呢，没有自因的东西。所以我们跟一朵花差不多啊，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朵花这个是春天开的，夏天就谢了，我们跟花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我们活了70-80年，哎，最后也是结束嘛。那跟一朵花活个半天，活个一个月有什么差别呢？因为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开始结果开始的出现也是一样，从无到有，从无到有，最后再归于无，有什么样的时间上的问题呢？时间长短是相对的，所以在道家里面很多相对的观念啊，像你说这个桌子比较长，那看你跟哪张桌子比，长短相较是相对的。一个人个子高，你说你个子高吗？你比我高，那你跟姚明比呢？你就变成矮子了，是不是？所以这种都是相对的比较，在相对的比较之下的话，你就不要有任何成见，说我一定要越长的桌子越好，越高的个儿越好，不一定啊。像这个就是在道家里面提到的，每一样东西它的存在得到道的支持之后呢，它如果说像人来说，只有人才会求或是有罪这两点，那你只要去求这个道，一定可以得到。 说到求这个道，很多人就把这个道当作一个对象，我来追求这个道。事实上你要培养的智慧并不是在外面的什么东西，也不是谁掌握的，这个道是普遍存在的，无所不在。你有这样的一种智慧的眼光，可以看到这个道无所不在，一朵花里面看到一个天堂啊，一粒沙里面看到世界。这是布雷克的诗所谈到的。而我们在这个道家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啊，每一样东西都显出道的光辉啊，它不只是它本身啊，可以透过它看到道的一个精彩的地方。所以深受道家影响的苏东坡就讲了一句话啊，我们经常引用，他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必有可乐，非必怪其违律者也。他说任何东西啊都值得欣赏，只要值得欣赏的一定会给你带来快乐。我们今天用可口可乐啊就来自于这里啊，只要有可观就有可乐啊。那么不必一定要找那些怪奇伟力，比如说你去买一块石头，很奇怪的石头，哎，你愿意去保存啊，你这个找一颗盆景，这个盆景也是弄得非常特别才愿意去保存。你如果一定要欣赏这些东西才能得到快乐的话，那快乐很有限。我有时候到北京来，很多朋友说带你去欣赏长城吧，我说不要，因为人太多了，到长城看了半天都看到别人的后脑勺，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啊，我兴趣不大啊。大家都去的地方也没有必要去，真的可以欣赏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欣赏。我刚刚讲苏东坡的那句话啊，任何东西都可以欣赏。你用老子的话来说，他进一步，老子说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段话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启发性啊。第一个，不出户知天下，我不用走出门呢、啊、就知道天下的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天下代表万物，我不用出门就知道万物怎么说呢？我在房间里面，我只要有一张桌子或是一张椅子，甚至一片木头，透过对这一片木头的仔细研究，我可以了解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是大宇宙，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小宇宙。比如说这张桌子，我研究一下木材是什么地方的木材，你只要注意看年轮就知道说这张桌子原来的树木啊活了多少年，大概活在中国的哪个地方，然后呢它在成长的过程下了多少雨，有的是下雪，有的是这个出太阳晒一晒，都可以知道。我这讲不是神话啊，你如果真的了解一小块木头啊，就知道整个宇宙了。因为整个宇宙在这块木头里面都会反映出来，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每一样东西都互相反映。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你可以把它扩大，整个宇宙里面你了解了任何一点点小的部分，就了解整个宇宙，你了解整个宇宙才能彻底了解一个小小的部分。就是西方也这样承认呢、啊、我们这个道家也这样去说。所以呢不用离开门就知道天下万物的情况。第二个，不窥牖，牖就是窗户，我不用看窗户呢就知道天道，天道代表天体运行，太阳月亮星星这些，也包括风云的变化。所以整个一般人都要看窗子，窗外的情况我看了之后呢，我才知道天道怎么运行。但是我不用看窗子我就知道，因为我只要看房间里的东西，深刻的研究之后呢，就知道宇宙怎么变化。接着呢就提醒有些人喜欢旅行呢，我也拿这句话当借口。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你走出去越远，你所了解的越少。有些人喜欢旅行啊，是很好的啊一种做法，因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你到处旅行啊很好，但是你离开家越远啊，所了解的越少。老子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你到外面去往往是走马观花，你只能看到表面，只能看到表面的话呢，你不能了解里面，反而是你眼花缭乱。因为看得越多表面呢，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就觉得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每个东西都差不多呢？英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你不曾离开英国，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英国。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啊，因为你一辈子住在英国的话呢，你没有对照的机会嘛， 你一旦离开英国，就发现哎，很多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风土人情不一样啊，至于自然的条件、地理形势都不一样，才知道说英国之所以为英国是什么。中国也是一样啊，你没有离开过中国，怎么知道什么是中国呢？啊，中国那么大，你如果没有离开过北京，怎么知道什么是北京呢？离开之后才可以对照去了解，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但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一样吧，你想了解这一切，就先问你身边的啊。有个故事，他说一个年轻人啊，住在河的这一边，他这边工作不太愉快，他看到河的那一边也是很多村庄，中间一条河流啊，有一个摆渡者，一个老人家，就等于是渔夫了啊，他等于顺便把人渡来渡去的。这年轻人就问这老人家说，那一边的社会啊，那边的整个情况是不是比较好？因为我在这边住的不太好啊，你能不能告诉我那边的情况？老人家说，就问他说，你先描写一下你这边的情况。年轻人跟他说，这边不好了，勾心斗角，他朋友都没有信心，在一起相处很累啊，这些讲了半天，这个船夫啊就跟他说，你讲的啊跟那边情况完全一样。为什么？你自己怎么看待别人，这个是在你自己身上哦，你到任何地方去，你都不会改变这种心态，你的遭遇是一样的。所以你想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吗？你先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变不同的地方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老子的书里面得到的启发。你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吗？你就你身边的情况去了解，人都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我在这里跟朋友处得不好，我如果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但是你没有改变自己的话，到任何地方都一样。相反的，你改变自己的话呢，你这边就不一样了嘛，那你何必去别的地方呢？这就是道家的想法。当然以儒家来说的话，他有不一样的思考。我想各位还记得我们以前讲孔子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一段话，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一个人君子啊，他本身很严肃，都没有什么过失，跟别人来往都很恭敬，都很有礼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儒家的想法，人性向善，你只要行善，到任何地方跟别人都可以做朋友。相反的，你如果不行善，那到任何地方都走不通嘛，这是儒家的想法。所以不同的学派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类似，但是理由不一样。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些理由啊。儒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肯定人性向善，所以你行善的话呢，天下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道家认为什么呢？他说宇宙万物都是一样的，别人都是一样的，你改变自己的话呢，你现在的环境就跟你原来所想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常说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的观念，观念改变的话呢，所有的一切就呈现新的面貌，也确实如此。我们有时候看待一个人呢，很容易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大家的批评来看，觉得他有各种缺点，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儒家跟你说你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道家不一样，道家从道来看，因为所谓的别人角度也是相对的嘛，是不是？所以大家说从道来看，从道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整体，就没有说你的我的这种区分的问题，就不会说我们之间有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因为道是一个整体，道也是永恒啊。所以儒家跟道家我们谈到这里啊，一系列下来很多地方可以对照，对照了以后呢，也许有类似的话，但是它背后的理由不一样。儒家始终保持一种人文主义，任何事情都要从人来看，那人就需要修养，我修养我的品德，修养到最后呢，我跟别人关系就调整了，就改善了。道家这边不一样，他会认为说你修养品德也没用，因为品德本身是相对的，你再怎么修养别人不改，你毫无办法，那你也不要想改变别人啊，改变别人的压力有时候更大。那你从道来看的话呢，就别人的情况来加以珍惜，就好像你看到一朵花在你前面，你不会说这朵花开得不够好，它如果多几个花瓣就比较漂亮，你这样讲没用啊，它就是这样的一朵花嘛，叫它多一个花瓣少一个花瓣都不可能啊，这就是自然界自己如此的状态。同样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话，会有什么心得呢？哎，你说这个人啊长得不错，稍微矮了一点，他如果再高个一寸两寸就更好了，你这样讲没有意义啊。所以很多人去整形呢、啊、整到最后呢，一个个都不认识了啊，脸都差不多了，说这样会好吗？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整形就是一个人为的， 不自然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出现之后呢，反而使他本来的情况忘记了。所以庄子里面讲到一个人啊，他去邯郸学别人走路，学到最后呢，没有学会别人走路的方法，也还忘了自己走路的方法，最后只好爬着回家。为什么？你忘记了自己本身啊得以存在，有它的内在的价值。宇宙万物呢，不要按照人的标准来看，要按照宇宙万物本身的情况来加以了解，你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欲望平等，什么是平衡和谐，那人生的得失成败呢，也都可以化解。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老子的思想的时候呢，会特别觉得他有一种这个超越了人中心的一个范围，并且超越了我们中国人的中心的一种心态，到达人类的一个层次。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老子啊，将来讲刀讲这个庄子的时候也类似，会经常用西方哲学来对照，是因为你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叫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再注意到个别的民族、个别的传统、个别的人群它特定的一种价值观，就可以把它提升到人类，再进一步到万物，再进一步到道的一个层面。所以老子的思想为什么能够有普遍的诉求啊，西方很多学者对于老子啊都很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我自己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是1983年，那时候美国的总统是雷根，他在1983年元旦发表一个元旦的这个总统的咨文国情报告，他里面就用了老子一句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其实在美国说起来很适合，但是他是一个大国嘛，他就说老子说治理大的国家要好像煎一条小鱼一样，煎小鱼该怎么煎？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煎小鱼的时候最忌讳啊，你太辛苦太努力，我拼命的煎，煎到最后鱼都烂掉了，变成鱼松了。煎小鱼最好是无为而治啊，你只要火候够了，鱼放下去一面熟了，另一面也好了，你不用太担心。你说我煎小鱼煎得很认真，你越认真这个鱼越煎得不好，到最后不能吃了，看不出来是鱼还是虾了。好，这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当时雷根总统这句话引用出来之后呢，在美国老子的翻译本又卖了好几万本啊，因为美国人心里想说他们的总统居然用老子的话啊，老子的书现在没有版权了，因为超过2000多年了嘛，所以他们翻译本呢，很多人想去看一看，就好像美国人打仗的时候打赢的将军说我最喜欢孙子兵法，那孙子兵法又卖了几万本，看到没有，有老子也有孙子，没有儿子。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人的智慧啊真是很丰富的，我们今天呢也不可能说每一个子呢都拿来研究，我们学任何一个学派要把它的核心思想掌握住，最怕只看表面，用几句老子的话这个就觉得价值是相对的，美跟丑、善跟不善相对，那个不够，你要问他为什么是相对的，如果相对的话呢，代表它有价值吗？还是说它完全没有价值呢？所以我们在这一系列所介绍老子的思想，就是要了解道的超越性，使得万物呢有一个最后根源，有一个归宿。那么另一方面，道有内存性，它普遍的在万物里面，所以每样东西再怎么微小，再怎么看起来毫无价值，它都不是完全无用的，它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有这个存在理由的话呢，就值得我们加以肯定，加以欣赏。所以你学了道家之后，心胸比较开阔，对于万物的一切呢，都觉得可以接受，至少你可以知道它是从道而来，从道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是可有可无的，每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就非存在不可，但是又不能执着，因为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啊，它将来就会消失。所以你重要的不是掌握现在的这朵花，而是掌握使这朵花成为花的背后的力量，那就是道。所以你能够透过万物的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姿态，看到它背后的一个力量叫做道的话呢，这是道家的智慧。等于你透过对个别的万物的掌握，知道背后一个作为超越性的一个道的存在，因此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出入自得。庄子后面能够讲逍遥游，就从这样的观念出现。我们继续要谈老子的部分是什么呢？老子里面其实就三个重点，第一个什么是道，第二个天下大乱，第三个圣人是什么？圣人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就专门谈圣人。因为圣人这个概念呢，一般人都以为是儒家的， 事实上在老子里面呢，圣人出现的地方很多，将近 30% 的篇幅啊，81章里面有24章出现圣人这个词，所以圣人这个词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啊。所以对于老子的这种研究跟了解呢，它的范围也好，深度也好，透过这些概念就可以慢慢展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道家的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思想，到这边就可以告一个段落。那么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谢谢各位。谢谢。